我的爸爸妈妈根本不了解我的痛苦，就是想让我每天做事情。
我根本不想和我爸妈说话，他们只会责备我。
我好想离开家，因为家里没有人懂我。
这些孩子的想法，你觉得似曾相识吗？你会觉得付出了好多的爱心，但孩子却完全不能体会你付出的爱吗？你觉得和孩子之间有一个无法沟通的天然屏障吗？那就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跟孩子的爱之语。欢迎您收听由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的亲子沟通秘诀。
欢迎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亲子沟通秘诀。
今天啊，我们要聊一聊关于孩子是属于理性的还是感性的。
感性理性是上次的，
对呀，
这次是评判者和感知者吗？
对，但是这个评判者和感知者是理性跟感性的两个典型的类型。然后呢，如果自己是一个感性的人哈，遇到理性的一方，很多的时候其实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成为朋友，因为理性的人思考跟感性的人思考真的是不一样啊。
讲到这个个性哈，让陈明也联想到，就是在我们的婚姻里边，其实也是要做这个功课的，要知道我们的配偶，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辨别他是什么样的性格，性格方面这种天性方面哈，比如说他是感性的，他可能这一辈子都是非常偏感性的。说回到亲子关系的话，亲子关系比孩子还小的话，从小开始我们做父母的就是要仔细的去判断这孩子他是哪一类型的。
没有一个百分百感性或者百分百理性的人，其实大家都是综合性的，只是呢占比例不一样，有一些倾向性。那小孩子的倾向性其实是很明显的，当他们一两岁的时候，咿呀学语的时候，他对什么样的人事物反应会比较多。我们其实从他的肢体语言，他还没有说话，他还没有学会说话之前，他先有肢体语言的时候，还有他脸上的表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细心观察，大约都能知道这个小孩子对什么人事物他的反应最明显最多，我们也能够知道他其实是倾向于什么样的。比如说哈，一个两岁的男孩，如果你跟他打招呼，他低头不语，眼神都不给你一个，直接玩他手里的玩具，理都不理你，这个时候你大概能够知道，多半这个孩子是个理性的人。如果呢，两岁的男孩同样也是手里拿着一个玩具车在那里玩，而你在跟他打招呼，哎，虽然对他来讲你是陌生人，可是他也抬着他的小脸笑嘻嘻的看着你，用他的小手跟你挥一挥，这个时候你大抵能知道，这个两岁的小男孩长大以后多半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他对外界的反应是非常外向的。而另外一个闷头继续玩自己手里小车的那个男孩子，很可能他天性里边就是一个比较内向和理性的人。那所以我们多观察小孩子，我们大抵也能知道他偏向于哪一个类型。所以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呢，我们要扬长避短，不是要改变他们的性格。很多时候啊，做父母的容易按照自己的性格去塑造孩子。比如我是个很感性的妈妈，我就觉得感性的孩子才最可爱，那个理性的孩子我总想纠错。所以我想反之亦然。如果你是个很有条理很自律的母亲，你养育的是一个非常外向非常感性的人，他没有什么计划性的，你会非常头疼，也不守时，怎么跟他说话他都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种时候呢，我们怎么办呢？看似好像很多的张力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但背后很可能确实是性格上的张力。也因此呢，我们在学习亲子沟通秘诀的这段日子里啊，一直在跟着作者的思路来了解每一个性格背后他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反应，我们又应该按着他行为的天性当中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呢， 更能够扬长避短。如果有太明显的偏向性，他一定有明显的错误，会造成他生活中跟其他人交友啦、跟父母沟通啦、上学呀，造成一些个缺陷。所以，我们呢能帮助孩子在他们做不到的地方上呢，量体裁衣的，合着他们的身量，做一些日常跟他们互动中的一些帮助、一些补足、一些归正，其实对这孩子能够成长得更平衡、更。能够体会爱，也能表达爱，是有益处的。
确实是这样子的，在学习这些知识的时候，这些智慧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叹号。因为我们小时候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父母都不知道，没有这些认识。包括现在有些父母也是，我们就跟一些人在交流的时候，有些父母看这个孩子的角度，就是没有从他们的天性，或者是对每一个孩子他们的这些个性的了解来出发，而是很笼统的一些看法来说。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这孩子不好，就是不听话。但是具体不听话到底代表啥，他说不出来。而且家里边如果有两个孩子，他们的性格可能全都不一样。上帝赐给了我们什么样子的孩子，我们就要好好的做管家，管好。然后去深入的了解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孩子是什么样子的性格，因材施教，而不是在我们家长和这个老师的框架里边，像做一个工程师一样的把它设定好了。他如果在这个设定之外，他就是不听话。
对呀，所以呢，我们尽可能多的认识我们自己，也尽可能多的认识我们的配偶，然后让家庭里面呢，我们夫妻可以一起好好的以爱来观察、来接纳、来帮助个性很可能跟我们不同的小孩儿啊，因为真的每一个都是神创造的，各自不同，同一个爸爸妈妈生的小孩儿啊，也会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学习，当我们的孩子有他独立个性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来听听今天很特别的两个很有个性的小孩的故事吧。批判者与感知者。批判者，晓得。14岁的小德，活泼好动，被归为审判者这一类。这一称号与苛刻、爱挑刺儿没有关系，更确切地说，它表明某人是循规蹈矩的生活。小德喜欢一切处于掌控之中，他做事果断，深思熟虑，他把学习和娱乐安排得井井有条，他的时间观念极强，就好像他脑子里有一部时钟，他知道几点了，总是很准时，并且希望别人也和他一样准时。从小德早上一睁眼，他这一天就没什么计划之外的事了，他提前把每天安排得好好的。如果他的计划被什么意外之事打乱，他会很不安。他喜欢高效率、有目的的做事。他觉得，如果周围的人都能做他们应做的事，生活就会有很大改善。绝大部分时间，小德的房间都相当干净整齐。这在年轻人中真是凤毛麟角。他整理房间、工具、书籍，有自己的规矩，每件东西都有一定的位置。不等他们各就各位，小德就不会安心休息。他喜欢列清单，并让父母知道清单对他有多重要。他常常固执己见，有时他如此强硬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以致他父亲对他的火气很反感。然而，小德并不觉得自己生气了，他只是在证明他是对的。但他也并不总是对的，他经常盲目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他不能从正反两方面考虑问题，或者不能全面收集信息。当他和妹妹发生冲突时，他总想操纵局面，并且不留余地。一旦事情出差错，他还常推脱责任。应对评判者。 一，尽量适应它的终点。当生活被安排得井井有条时，批判者会感到更安全。虽然你没有义务按照他的时间表来制定全家的作息时间，但应尽量满足他对条理的要求。比如，在一些必不可少的日常事务上与你的孩子达成一致，尽量遵守时间。如果必须做调整，提前向你的孩子解释，并商量制定新的日程表。比如，你可以说，明天放学后，我想让你帮我把狗狗送去看病，把你玩耍的时间改在6:30，可以吗？第二，鼓励即兴活动。也许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在孩子的生活中留出一些激动的时间。比如，在星期六下午2:00到4:00，安排一个家庭活动，等人都上了车，你宣布每个孩子要为全家人在这一段时间里挑选一件事情做，这会让你循规蹈矩的孩子体验到即兴活动是多么有趣。感知者小丽，小丽13岁，是小德的妹妹。她和批判者哥哥正好相反，小丽被描述为感知者，她有好奇心，善于变通，适应性强。小丽喜欢意外惊喜和即兴之事，她擅长处理突发事件。事实上，他从来就不知道定计划，他宁愿让生活顺其自然发展，也不愿拘泥于条条框框。只有当考试临近了，他才知道做些安排。但是他这种临时抱佛脚会搅得全家不安宁，近乎疯狂的整夜学习。小德说小丽没有规矩，而小丽可不这么认为。他的房间与小德有天壤之别，毫无条理，而且他就喜欢这样。他称自己的房间有创意，他父母却觉得那是一团糟。小丽要花很大的力气来做决定，因为他总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足够多的信息，以至于无法做出判断。有时他花的时间太长，白白让好机会溜走了。他总是举棋不定，说让我把所有选择都考虑过再做决定不迟。他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变主意，你可以想象他这样，小德是多么难以接受。不过在别人的帮助下，他正在学习更加果断。小德不喜欢和小丽进行很长的谈话，有时他会走进他的房间说，我只有1分钟，直截了当的给我个最终答案吧。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小丽一旦长谈起来就容易离题，他自己的想法或周围发生的事都会分散他的注意力。因此小德叫他太空漫游小姐。生活对于小德是黑白分明的，而对于小丽是一片灰白，错综复杂。小丽的时间有相对性，有时她会被别的事情吸引过去而迟到，有时她又会提前。有一天去教堂参加一个青年聚会，她早到了1小时，就跑到街对面的商店，正好碰上了他的一位朋友。等他们聊完，小丽再回教堂时已经晚了20分钟。这就是他的生活常态。应对感知者，一，鼓励他有计划的一面。你家中感知型的孩子需要一些规矩来约束他放任自流的生活，但他也许不能遵守小德需要的那种日程安排。针对一些固定的日常活动，要与孩子商量制定一个可以接受的时间表。比如不去要求他5:30准时坐在餐桌旁，而是让他5:00以前回家，告诉他晚餐准备好以后你会叫他。不要规定严格的起床睡觉时间，而是留出30分钟的缓冲时间。与感知者商量一个提醒的方式来帮他遵守安排，是不是该给他警告？比如你们必须早上9:00离开家去教堂，8:30的时候告诉你的孩子，我们大约30分钟要出发了，你准备好了吗？10分钟后需要再提醒他，还有20分钟我们就要走了，你现在应该穿好衣服，刷完牙齿了。或是给他制作一个备忘录，贴在镜子上的便签，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让你的孩子亲自参与选择如何提醒他，他或许将更愿意贯彻执行。第二，鼓励他有组织性。感知者可能从没有固定放置东西，也没有将每样东西放回原处，然而一些规矩应该确定下来，以满足你的最低要求。比如 完成打扫房间这类不能推脱的责任。你可以说，我不在乎你衣柜里的衣服是整齐叠好了，还是团作一团塞进抽屉里，怎么装饰你房间的墙壁也随你的便。但是为了你的健康，每晚睡觉前所有食物和用过的盘子都必须拿出你的房间，到周六早晨所有脏衣服都必须放进洗衣筐，同时要留出一定的余地让孩子生活得有条不紊又轻松自在，这是立规矩的关键。第三，鼓励他果断行事。需要提醒感知者，他可能永远都不会获得所有的信息，帮助他每次都做出最好的决定。深思熟虑固然重要，但他最终还是要做出选择。鼓励他果断行事的一个方法是帮他把选择范围缩小，比如带你的女儿去商店挑一件上学穿的运动衫，通常他会犹豫不决。在他看中了十几件不同的衣服后，你可以说，有四件衣服你说你喜欢，而且在我们定的价格范围内，每件的样式和颜色都很适合你，选一件吧。
其实一听到批判者和感知者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心里头还想，批判者这么严重的名字，没有想到他是在形容一个挺理智的小男孩，挺自律的小男孩，他如何在他自己掌控的世界里很自在，又如何对外界如果有变化他会非常恼火，这样一个性格的孩子啊，称之为批判者。更准确的说，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循规蹈矩的过生活的，就是需要按照他们自己的计划过生活。如果别人打破了他们自己的这个自律的时间表、计划表，他们就会非常恼火。所以呢，这个批判者的翻译啊，可能不是很准确，但是其实确实有这么一个类型的孩子，还是挺多见的。
其实所有的性格都是这样子的，你要看他把这个性格用在哪一方面，就用的对了。比如说这小德，他将来做这个科学研究，做工程师，非常严谨的，他这种性格就是适合这个。每个孩子扬长避短吧，就让他的长处正好用在他将来要从事的事业里边，或者是他的服饰里边，我觉得就好。刚才在听的时候我在想到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说这个性格的理智性啊、感性性啊，还有评判性、感知性，性格这个事情其实不分好坏的，没有说哪个性格好一点哪个性格不好，只是说不一样。像他这个兄妹两个，他们将来可能从事的行业可能完全不一样，但是就是要带他们去经过在这个学习学校啊，然后在生活里边的训练，家长的配合，让他找到最适合他们将来的事业是最合适的。
每个人的性格确实没有对与错，小孩子也是这样子的，每个个性的小孩子都有他非常可爱的地方。好像这个小德，他一定是一个很守规矩，在上学的时候一定不会给爸爸妈妈添很多麻烦的这样的小孩，因为学校里边就是很有规矩的，他应该会很适应整个学习系统的。因为这样的孩子本身就喜欢循规蹈矩着，按着一定的固定的时间表生活，他会觉得很舒服，如鱼得水一般。但另外一个感知型的孩子啊，可能上学真的搞不好天天会被请家长的，因为他就是喜欢按照一些不守规矩的行为方式去思考啊，他喜欢即兴的活动，可是对于学校那种规规矩矩的生活，他可能会出现调皮捣蛋的现象哈，可能会时常去说个小话啊，脑子去天马行空啦，上课不听讲啊，说不定是被经常请家长的小孩。因为学校系统也是一个很循规蹈矩的系统，所以可能真的那些比较理性的喜欢按着固定时间表生活的小孩子会适应的好，另外一类的孩子可能在学业上面很难拿到好成绩， 很可能在评估表上面，老师也很难去驾驭这样的孩子，所以通常这种孩子行为表现也会被很低的分数评估啊。那父母如何看待这个呢？就很重要了。其实每一个性格都有它优点和缺点。我经常说啊，一个性格突出的孩子既是他的优点，但是他的优点和他的缺点就一线之隔。所以我们很明显看到，这个批判者小德哈，他跟这个感知者的妹妹小丽呢，就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性格。我们如何帮助这不同性格的孩子，让他们在与人沟通的时候更好一些呢？就像小德，他是一个很有规矩的小孩子，把时间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个时候，如果别人打扰了他的计划，他也需要很温和的，能够接纳别人的缺点或者别人的打扰啊，不能够发火呀。所以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是为了训练孩子们呢，在日常当中啊，把性格上的弱点呢，可以补足，让他们能够和其他性格的孩子，还有包括跟我们这些很爱他的成人之间啊，有一个好的、温柔的沟通的方式，大家都不着急，其实这挺不容易的。
对，说到这个学校的老师的角度哈，我们很容易犯的错误啊，就是作为家长来说，还有老师，就是非常容易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用老师的角度来判断这个孩子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像小德这种遵循时间的安排，老师学校一定会把他定义成为好孩子。他的妹妹就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考试呢到最后才去复习，也没有计划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然后那说话就会不停地说，没有这个重点哈。我们从家长的也是一样的，也会错误地去认识孩子，我们也会把这个孩子和我们的性格，我们开始也讲过，和我们的性格比较接近的。适合我们的认知的这些孩子的性格定义为好孩子、听话的孩子，然后呢，和我们性格不太一样的就会定义成一个坏孩子、不听话的孩子，这个是非常大的误区，做家长一定要改过来。
嗯，确实，在小丽的概念里啊，对于感知者的孩子，他们对时间真的是相对性的，而且他们太天马行空了，真的有时候确实没有什么时间性，经常做事情迟到，或者是在最后一刻才想起一些重要的事情还没完成，他们的时间又相对又没有计划性，这样的孩子确实很容易让父母很抓狂，因为时间都是按着活动表来的，这个迟到了，下一个就会迟到。很多的时候，我看到，常常看到父母们在催促孩子们赶紧、赶紧、赶紧上车、上车，赶紧、赶紧抓紧、抓紧，要迟到了，要迟到了。特别他提到这个小丽，他去教堂啊，主日敬拜啊，每个主日都必须要做的事情，他也能够给你时不时的迟到个20分钟。这样的事情真的会让父母内心抓狂。在亲子沟通的时候，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情绪平稳，以爱心又能说诚实话，又能温温柔柔呢？确实是挑战，但也恰恰是因为啊，孩子们个性都不一样，意味着每一个孩子他的个性都是独特的，独特就意味着美好，因为那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孩子呀。所以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我们父母彼此鼓励吧。知道跟孩子沟通很难一直温言细语，因为他们时常挑战我们心里头的，无论是在时间的上面，还是在生活、料理、日常家务的上面，哈，我们都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小德，他的房间肯定是整洁有序，但小丽的房间肯定乱糟糟的，说不定她衣服都乱堆，从不叠起。作为父母，可能有我们的倾向性，那我们应该怎么样？不用自己的眼光去判断孩子好坏，而是知道孩子是独特的呢？就是我们一遍又一遍来学，一遍又一遍的靠近我们孩子最真实、最本质的，其实应该是我们爱孩子那颗心，还有孩子回应我们的那一颗爱心，反而不是这日常生活行为的表现。
我们从家长的角度来说，觉得这个孩子，比如像小丽这个孩子，哎呀，这么难养，太费妈了哈，就老浪费我的时间，我的精力了。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可以建议这个家长哈，从两个角度来说，一个角度就是说，上帝赐给你这个孩子，他跟你性格就是不一样，他的这个做法有些让你抓狂，但是你要知道上帝的美意在后边，上帝给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有美意的。比如说像这个小丽这个让你很抓狂的时候，那上帝就是想在这个里边让你学习忍耐和长久忍耐。学会爱，学会包容，还有一点，一个角度就是说，每一个性格其实是有两面的，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表面上看到这个孩子，这个妹妹天马行空的，也没什么计划性的，但是你要去学会欣赏这种孩子，他长大之后，他就是善于变通的人，他适应力很强的。他是适合那种社交的，喜欢就是跟很多人去不同的社交。然后在不同的环境里边，他是有适应能力，可以根据其他人他们的这些反应调整他的时间，调整他的计划的。也许这孩子长大以后，他是适合做那种和人打交道的人，去做服务行业的。但是他哥哥是做不到的。他这种人，而且有好奇心的话，他可能是那种情商可能会很高，还有就是他的这种创造力和这种创新能力是很强的。以后就做这些事就好了呀，天生我材必有用，神创造了这个孩子，他将来一定会有给他有合适的事情去做的。
确实如此，真的是这样。我们要学会欣赏我们的孩子哈，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个性，很可能他们的个性跟我们也截然相反，但是他也有他非常值得我们去欣赏和肯定的地方。其实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硬币的两面性呢，有另外一面很可能是爸爸妈妈不太喜欢的那一面。那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欣赏一个孩子的时候，你不能只说哦。这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他很听话，他学习成绩也好，在学校里也是一个三好学生。那我们又要求他必须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必须是一个善于表达情绪的人。那我们对他要求就太多了。反之，对另外一个感知型的孩子，如果我们发现，哎，他接人待物很热情，很友好，很会交朋友，一大堆好朋友，但是他的成绩单总是中不溜，我们要求他必须要成绩名列前茅。哇，当我们这样不断的去要求我们的孩子哪一面性都必须是闪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强人所难了，让我们的孩子也会在非常压抑的情况下呢，很难感受到爱。所以呢，我们的父亲、母亲该如何跟我们非常有个性的孩子们一起融合，一起来交流呢？那就让我们继续来学习吧。期待下一次在我们的节目中再跟大家一起分享更多。
好，那我们这次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下次见喽。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